现在啊，特别是情况，
我们回头看看，在这个危机当中，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被改变，我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，我们惯常的生活信念受到冲击。疫情什么时候过去？什么时候我终于可以跟亲人团聚一次？疫情过后，我的生活如果会有什么重大改变？我还能像以往一样的继续生活吗？生活方式是否也有可以改变？我们都急切地追寻和等待着这些问题的答案。感谢你，这是一个世界动荡的时代，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份，但上帝全能带领我们走到今天，我们被敬拜赞美他。回头看，我们心里充满感恩，神的典故。或许我们可以在主里宣称，危机也是我们更多经历神的信实、神的恩典的机会。往前看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疫苗带来的希望，从疫情可能即将过去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更清楚地看到了那超越死亡和罪恶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盼望是永恒的，是活泼的，得到这个按照累本地的好福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1:3-5，他如此鼓励当时处在艰难中的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他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：“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”他曾照自己的大能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本身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准备，在未世、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出处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世界有盼望，我们也有末世的盼望。感谢主。今天呢，在这个主日上，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主道的主题，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，是马太福音的6:9-13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6:9-13，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经文，就是主导马太福音的第6:9-13。马太福音第6:9-13，找到我们一起齐声来读这段经文，齐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降世为人，谦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，亲自教导我们祷告，教导我们可以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教我们生命当中细小的事情，任何细小的事情教都要祷告，向你祷告，因为你是眷顾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求你今天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求你今天再次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要仰望你，信靠你，你是我们的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我们是第三次分享这些经文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我们，它包括属灵和属世的两个境界。那属灵的境界 就是关乎神的名、神的目的、神的旨意。而属世的境界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我们基督徒的祷告，大可以大宇宙万物和神拯救世人的解放；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小，也可以小到我今天的柴米油盐。而且这属灵和属世的这两个境界是互相关联的，绝对不可分离。下面弟兄姐妹，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信仰。神圣的信仰必须是实践在庸俗的生活当中，而再庸俗的生活也可以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变得神圣化。没有任何微小琐碎的生活事项不能被并入信仰的范畴内，也没有任何微小琐碎的生活需求不能成为我们向神圣而庄严的祷告。我们每天的饮食也不例外。主耶稣在祷告，在主祷告中教导我们也是用的饮食的祷告。从中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的教导，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即将有的祈求，我即将有的祈求；第二就是我们会已经拥有的感恩。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为即将有的祈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我们为每日的饮食兢兢业业的工作和付出，但我仍然相信这是我的付出，我的劳动，但同时这也是神的恩典、神的供应、神的眷顾。因此我们为每日的饮食的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中也借着祈求的行动承认神是我的主，他在凡事上有过问的权利。神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我们在祈求中也提醒自己，我自己并不是一切生活需用稳妥的供应者。虽然我回家有东西吃，我的饭深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一切最终的供应者。我们个人的努力也许是生活需用得到满足的必要因素，但总不是充分的因素。只有神的恩典，只有神的眷顾，是我们生活需用得到满足的充分条件。在为自己最琐碎细微的需求向神祈求的时候，在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培养了一种心态，一种依赖的心态，依赖神的恩典，依赖神的供应。虽然我辛苦劳动，但我深信这是上帝的供应，上帝的恩典。我学习在凡事上仰赖神的生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为已经拥有的感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要是我们认定我们个人的力量并不是生活需用得到供应的充分因素，那就表示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才是这不充分的变为充分。神的恩典是我们赖以存活下去的真正原因。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几年前一位姐妹跟我分享，她来德国不久，留学不久就信主。两年后，她德文通过了，也正式注册上学了，她就回国回上海去看望她的父母，去探亲。探亲期间，他和父母也分享了自己的信仰，父母不反对也不支持。但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他对妈妈说：“我要献上祷告，因为每天的饮食是神的供应，是神的恩典。”他的妈妈有些不解和困惑， 语气中略略的带着生气，对他说：“我们全家，我们把全家的积蓄都拿出来，送你到德国留学。我在国外待了两年，回来竟然说，我们桌上的饭食是你的神赐给的。这些菜可是我到菜场买来的，而且我和厨房花了整整2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做出来的。怎么你在国外待了两年，回来一下子，我们家桌上的饮食，我们桌上的饭菜，却成了你的神的恩典呢？我们基督徒很常说要向神谢恩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什么是神的恩典？神的恩典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似乎一时间就不容易辨别出来。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说得太抽象了。以前我的一个朋友一开口总是阳光、雨露、空气、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、存留、世界万物、山川河流、鸟语花香，感谢神。一开始真的很感动，但听多了反而有一种言不由衷的感觉，甚至似乎觉得有点不真实，觉得神的恩典非常的抽象。难道神的恩典就是一些难以名状、一些抽象的概念？又有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讲得太特殊，仿佛只有我遇到了并得到医治，我遇到困难得到解决，我的厄运得到转机，或者山穷水尽转化为柳暗花明，突如其来的收获，意想不到的成就等等神迹性的事件，才好说它是神的恩典。几年前一个姐妹也跟我分享，她70岁的父亲去世，她无法接受这件事，非常难过。我们也非常理解她，但她每次都问我们：神为什么让我的父亲去世？神的恩典在哪里？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我们每每尝试着去安慰他，但他似乎不能接受我们的安慰。听多了有一次，我就直接地问他：“你70岁的父亲去世，你想都没想，这世界有很多还不到70岁的父亲去世，你很难过，我也能理解。”你觉得你70岁的父亲去世，你没有经历恩典，但你的父亲在世上活了70年，你有没有为你父亲这70年丰富的生活感谢过上帝？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想过，那70年中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，也充满神的恩典？因为德国牧师分享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一位会友兴高采烈地走进他的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我终于经历神的恩典了。我今天中了彩票，我要把1/10分献给教会。”牧师也挺为这位弟兄高兴，因为牧师知道，虽然这位弟兄的工作稳定，但他的收入很有限，勉强能够养活一家四口人，这笔意外的收入一定会很大程度帮助这个家庭。后来牧师想了一段时间后，还是很幽默的提醒这位弟兄说：“你中了彩票，这无疑是神的恩典。我相信神对你一家的眷顾，这是上帝对你一家的眷顾。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只认为这笔彩票才是神的恩典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个月准时进入你账户的收入工资，它也是神的恩典，可能是更大的恩典，更丰盛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 提到时代观点，要么我们只讲一些非常抽象的角落、空气、阳光、雨露，要么恩典与我们就成了非常时期、非常事件的非常感觉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圣经里的记述，圣经里记载的感恩的事例，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六十五篇的九到十三节。诗篇六十五篇的九到十三节，诗人大卫王他如此的赞美神说：“你眷顾地，降下厚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谷。你浇透了地的泥沟，润平地，使甘霖降甘霖之地。”软和，其中发展的门以赐福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去，低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树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谷，这一切都要欢呼歌唱。读完这段经文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诗人，当时以色列人，他们在一年到头辛勤工作，辛勤的耕耘，辛勤的劳动，他们除草、耕种、灌溉，精心的看护、守护，泪流满面的收割、打场之后。血汗换取回来的成收成，就是那满地成堆成堆的金黄的谷物的时候，那些粮食的时候，那些收成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泛起欣悦之情。他指着这些心爱的东西，指着这些他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成果，这些东西就是光最基本的需要。他们看着眼前的这些，一起一起的向神表达真切的赞美和感谢。神的恩典浩大，神恩典浩大在哪里？对这些以色列人，对诗人大卫来说，神恩典浩大就在他们在场收每一颗每一粒的麦子里，每一粒的谷物里，这是他们辛辛苦苦得来。但他知道，那每一个收成里面，都体现着神恩典的浩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什么是神的恩典？神的恩典在哪里？严格来讲，神的恩典当然不是，当然是无所不在，处处都是神的恩典。就像我们的每一个头发，神都数算过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节安慰门徒们说：“就是你们的头发，也都被数过了。每一根头发，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都是上帝浩大丰盛的恩典。”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醒劝勉我们说：“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穿什么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去受出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们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告诉你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他让我们衣食无忧，他让我们非常的高贵，他眷顾我们， 用的饮食，它眷顾我们每天所需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能够天天以这样子看见，以这样的心态活着，该有多好！上帝的恩典浩大，上帝的恩典无畏无惧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上帝的恩典就在他们生活的苦库当中；对我们来讲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每一个细节，神的恩典无畏无惧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除非我们的属灵触觉敏锐到这样的地步，真的可以在时时处处发现神的恩典，时时刻刻都被神的恩典所激动，否则最佳发现恩典和表达感恩的方式，还是在我们朝心思念、心中挂念的爱慕人和事上，也在对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我们的一日三餐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上，我们确定，我们确认，这是我辛苦得来的，但这是同时又是上帝的作为，同时又是上帝的恩典。然后正如诗人大卫王在诗篇65篇中所写的一样，自然流露的心悦之情来感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这是我们对神最真诚的感恩，生活细节上的感恩是我们最真诚的感恩。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日三餐上，我认定这是上帝的供应，这是对神最真诚的感恩。诗人大卫王写诗篇65篇的这个背景非常的简单，这个背景也非常的真实。昔日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把五谷、把新酒、把油等生活基本的需用都捧出来，都摆出来了，在收割以后，他们举行盛会，载歌载舞的向神感谢。这一幕一定很轻松，很快乐，这也是每年在他们当中发生的，因为每年他们都有收成，都有收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可以观赏自己多年攒回来的房子、车子，艰苦经营，又有小成就的事业，或者是日渐成长的子女，在沾沾自喜、在顾盼自豪中，向神的大德发出赞叹，这些东西，这些我生命当中付出这么多，我得到的这些，是我们生命中满载神恩典的证据，这些也是我活在神的恩典中的证据，它是上帝恩典的证据，也是我活在上帝恩典中的证据。当年出国的时候，我只拎着一个箱子走出飞机场，而且那个箱子还没装满，只装了1/3。20多年后，我在这里不仅落下了脚，而且还有了自己的侍奉和家庭。期间的辛酸苦辣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但我感谢神的指引，我感谢神的眷顾、保守、赐予和怜悯。我经过很多的酸甜苦辣，但我知道，我坚信，我确认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供应。记得刚有孩子的时候，我把他抱在怀里，心里很激动，也很感动。这些年我们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的心血，尤其我的太太每天付出很多，费尽心思和精力。当初襁褓中的婴 现在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每天看着她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又自己坐公交车回家，我们由衷的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，辛辛苦苦的去养育，但我认定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带领。我们深深的知道，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走不到今天。你可能贷款买了房子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，每个月都要按时的去还贷款。按照我们家乡人的说法，恨不得把一块钱每一块钱都掰开来使用，看到最终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你满心感慨的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一家拥有自己的居所。每一分钱都是我挣来的，都是我一分一分的去还的贷款。但我认定是上帝，他在他的恩典当中赐给我这个居所。你可能自己开始做生意，白手起家，一开始都不敢请员工，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自己亲自做，亲自动手，甚至打扫卫生，任何事情都必须自己做，因为请不起工人。生意慢慢好起来，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多了，自己可以喘口气，轻松一下，你坐下来喝杯茶，看着自己经营起来的事业，由衷的感叹：神的恩典够不够？你可能只是因为普通的员工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朝九晚五工作，兢兢业业的养家糊口，但你内心发出最深的感动：几十年来，我身上的衣服没有破过，我脚上的鞋没有烂过，简单的生活的简单，才是最值得感恩的。在简单的生活，在生活的简单里面，我最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眷顾。在德国留学，从起初的语言学校到最后拿到学位期间，你可能还要承受生存的压力，孤单和寂寞几乎成了生活的常态，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似乎有一种比希望的那种感觉，甚至让我开始怀疑来德国这些年到底值不值得。但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，你只想说感谢神，在德国这些年，这个学位不是我唯一的收获，我付出很多，我得到的所有的都是我辛辛苦苦得来的，但同时我认定这是神的供应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如此的爱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我们为什么在每次吃饭前都要做献饭祷告呢？因为每每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对自身的需要，对外物的爱慕，对神的恩典最敏感的其中一个时刻。不管我在过去曾经吃过多少顿的饭，对饭菜的味道有多么的熟悉，每次当我的肚子饿的时候，饥饿的时候，我看到饭桌上的食物，我想到神再一次怜悯这个脆弱的我，供应我迫切期待的需要，心中就充满了感恩。桌上的每一粒米，每一根菜，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但我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，那是上帝的眷顾，我心中充满感恩，谢饭也成了最自然不过的行为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不知道也是以上我所讲的是不是你的感受，但对你这很长嘴很馋很难吃的我来说，这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夸张。看到桌上的饭菜，知道在我饥饿之时上帝有及时的供应，我心里感恩。给他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常常听到这样的回应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从不信主的人的角度来讲，这句话非常正确。天下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每一顿饭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得来的。我付出很多，但我们基督徒，我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从信仰的角度来体会，我们基督徒被日用的饮食向神祈求，任性确认我们在每天享用那些基本有必须的东西是神对我们的供应。我付出了100%的辛劳，但同时那是100%的神的恩典，是神让这个必要的因素成为充分的因素。我活在神的恩典之中，一切唯独恩典，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的付出才是最有意义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在这样的祈祷之中，这个祈祷有什么最特殊的意义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个祈祷，这个简单的祈求最大的意义，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把信仰与生活最真实的、最紧密的柔合在一起。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把我们对神的信心柔合到我生命当中最基本的需要当中，我每日的饮食当中，也因着这样的祷告，我们使神的作为立定在我们生活中最平凡最庸俗的事物上，就是我每日的三餐上，神的喜足作为进入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。我们把信仰和生活紧紧的柔合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，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学习过一个依靠神，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也学习过一个凡事感恩的生活。我们人生，我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神的恩典，我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是神的恩典，我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恩典。神圣的信仰，神圣的上帝，他进入我最庸俗最平凡的生活点滴当中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信仰它只有进入我生命的点滴当中，它才是真实，它才是有意义，它才是神的心意。最后我想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诗篇65篇，一起来默想神的恩典，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诗篇65篇1到13节，诗篇65篇1到13节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。 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如果手头没有圣经的，可以看前面的那个大屏幕，可能字有点小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我相信能看清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其。神啊，先恩的人都得厚赞于你，
所许愿也要向你称颂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圣母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也没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。
你身陷的被有知之责了，拯救我们是吗？你必以威严领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，
他既大而束腰，
就有力量安定不沉身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令万民的喧哗都平静。住在地极的人，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，你眷顾地降下厚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为好为人预备谷，你浇筑土地的泥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使地软和，其中发泛着。门庭赐死，你以恩典为颜色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，钉在这旷野的草场上。小山欢乐树腰，草场羊群为一，谷中长满了五谷，任一切都欢呼歌唱。你以恩典为颜色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丢下纸，丢在滴在旷野的草场上。上帝的恩典是我们年岁的冠冕，处处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和谢你，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但你却看我们为宝贵，你要拯救我们，将自己给我们献上，你来到我们中间，要教我们祷告，让我们每日用的饮食祷告，因为你自己谦卑自己，进入我们生命的点点滴滴，进入我们生命每一个细节当中，让信仰和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柔和的一起，因你的恩典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年岁的冠冕。主要我们要信靠你，因为你恩典的旨意都在我们人生的路径上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情况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你天天赐给我。